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三十六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的话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这里有一本书是神要耶利米写的，你去取一卷来。然后呢，就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约西亚的日子那天开始，那就约书亚第四十三年，我们知道。那么一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卷很重要的书。那么后来呢，是谁把它记录下来？是巴录把它记录下来的，明白吗？是巴录做了那个书记。那么巴录住西来以后呢，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约雅敬就那个王了，那么得到了这卷书呢，他就把它扔在火里面，他不喜欢里面的话。所以最后呢，就是三十六章三十二节，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录，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钱卷上的一切话，又另外又添了许多厢房的话。所以这卷书呢，应该就是前面的是二十五章，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因为特别是讲的约西亚年间的时候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耶利米书呢，你很明显的好像有前书有后书，它的前书呢就是前面二十五章，而二十五章里面呢都是用第一人称，所以你不只知道耶利米的启示，而且你能够知道耶利米呢他的心路的历程，你知道他里面到底经过了什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章到二十五章，而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都是诗的题材。诗的题材意思就是说，当你耶利米讲预言的时候，却宣告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是用诗的题材来描写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大概呢，就是三十六章这里所说的曾经被约雅敬的丢到火里面的那卷书，就是指着前面大概二十五章来说的。好，那么然后呢，你来看第三十章。耶利米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你看见吗？又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哎，那么这一卷书呢跟前面不一样，明白吗？这一卷书严格说来应该是二十六章以后一直到末了，大概这卷书，或者是不是到二到四十，或者是不是到四十五章，我们不敢说，但是大概我们可以说总是二十五章以后，因为尤其是二十六章以后，你看见那个主题什么呢？就这里的主题，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卷书主要的内容呢是讲的他们的归回的，明白吗？所以很明显有前书跟后书，前书是前面二十五章，后书呢是二十六章以后。那前面呢是讲拔出，讲拆毁，后面呢是讲建立栽植。那这一点非常好，所以要很清楚的，这里面自然分段就把它分好了，明白吗？所以这个书跟前面的书不一样，前面的书不一样。 所以第四节说，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好了，那既然呢是又是另外一本书，那么当然你就可以想象到巴录呢又是那个书记，又是那个秘书把它记下来。所以从26章以后一直到45章，到37章，我说错，到37章，你就发现说这里面呢就不是用第一人称，有的人用第三人称。你知道只要有第三人称一定是巴录写的，所以从37到45，那个都用他的，都用第三人称，那一定是巴录写的，那是没有疑问，明白吗？那么这个从26到36，那这几章圣经呢是混合体，一会儿是诗，一会儿是散文。只要是巴录写的一定散文，只要是耶利米说的一定是诗，明白吗？所以26到36是混合体，所以是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混合的。然后从37一直到45，那么那个就是完全是第三人称了。那么第三人称呢，那么那个应该就是大概是巴录写的。所以大概我们要明白耶利米书呢是这样来明白的。那么从26章以后，那个主题很清楚很清楚的，特别是讲的建立和栽植啊。所以前面25章是拆毁，拔出跟拆毁，后面呢后书呢就给我们看见怎么给我们看见这个建立和栽植。那么有的是耶利米他自己的话，有的是巴录在那里记载耶利米说哪些话。所以这个当我们读耶利米说这一点一定要记得，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糊涂了，我们就不清楚了。那我们觉得都差不多嘛，尤其你读了耶利米书读久了以后，你觉得好像哎，讲的都差不多，其实不一样。你就知道前面着重点是拔出跟拆毁，那后书呢，那个着重点是建立跟栽植。所以我想我们有这个印象以后呢，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那么前面这个前面六章，那么应该是约西亚。在位13年到18年中间所发生的事，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已经借着约西亚打碎众偶像，对吧？但是从18年开始，约西亚在位的18年开始，因为呢他们在殿里面就找到了律法书。我们说过了，那个时候摩西呢他写完律法书以后，他就吩咐把律法书要放在约柜的旁边。每次到了大概祝棚节的时候，尤其是豁免年或者是安息年的时候，就是每7年一次，那么一定要把书呢拿出来当众宣读的。那么我们说过后来呢一定是逃难啊这样那样，所以最后呢到了约西亚的时候，因为大家也没有心呢，所以慢慢那个书约书亚书这个律法书就失落了。那么幸好呢，第一他们打碎偶像，所以一定要修理圣殿，也把从前被糟蹋过的地方重新把它修理过。那就是因为要修理啊，所以现在他们就进到殿里面去，然后去找到那本书了。所以这是整个复兴的开始。约西亚那个大复兴，空前的一个大复兴，就是因为有神的话。那这是他18年的时候的事。所以从7章开始你就知道说大概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从18年跟31年中间所发生的事。不，当然不可能光是18年那一年了，因为18年一定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个犹太人呢已经以这些以色列人已经有了根基了，明白吗？他们呢的的确确也经过了复兴，我很可惜呢慢慢的他们就流于形式，慢慢就流于礼仪，慢慢就流于外面，因为外面东西比较容易，里面东西比较难。人容易外面，你这外面只要礼仪的东西，外面看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嘛。你这个问题就是属灵东西要真功夫才行的，你外面东西就比较来说是不是很困难的。 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嘛，大家仍旧相信神的话，但是所注意的呢是外表面的东西。所以现在呢，耶利米要一针见血来给他们看，虽然是借着约西亚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但是呢，如果他们光有内容，光有外表而没有内容的话，那么神就觉得他和普通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普通的房子可以拆可以烧，神的殿也可以烧也可以，对，在神来说没有两样。所以你就看见，等到圣殿真的被烧，等到圣城真的被毁，那么这个时候呢，当耶利米说预言的时候，他就眼泪汪汪的。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圣殿被毁，为什么被烧，还有圣殿圣城被毁。那由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讲，就这样见证了荒凉，说的那见证为什么荒凉呢？那么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呢就在那说出他的原因来。好，所以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到第九章，你看见一面这个一面耶利米告诉他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这个虚谎的话就是催眠的话。你知道当一个人呢慢慢慢慢的他得心应手了，对于外面的东西慢慢慢慢的很熟悉了，那你就知道说很自然就依靠这些东西。但是呢，特别他提醒他们，耶利米提醒他们说，你因为他们怎么说，他不要依靠虚谎的话。什么叫虚谎的话呢？就是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讲了三次，这叫自我催眠。所以他们认为说，只要神的殿，只要有神的同在，根据逻辑来说，神不会拆毁那个殿，耶路撒冷是永远平安的，没有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耶利米呢，是对那些已经尝过复兴滋味的人，已经得过约书亚宝，这些人不是拜偶像的人，不是，不要弄错哦。在约西亚以前，很多拜偶像，约书亚对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对那些已经来到圣殿敬拜，而且对于圣殿的种种外面都，所以甚至于圣殿变成他们依靠了。然后呢，很稀奇，然后这个耶利米告诉他们说，神怎么样当初对待示罗，示罗后来你看见，神对待示罗就是把所有北国的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现在呢就预告说，这个犹大会同样的遭遇，他们呢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很清楚的，不光是拆毁，而且是拔出，明白吗？拆毁只是拆毁了，但是没有拔出，你还可以留在原地，但是不。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拆毁已经是悲痛的一件事。你看见是圣殿被烧毁，圣城被烧毁，这已经够悲伤的了。但是结果他们还不能留在他们自己的故乡，他们要像一棵树一样被拔出来，是抛到遥远的巴比伦，这对他们来讲真是情何以堪。所以呢，要记得在这里特别是讲到他们怎么样的，神怎么样的拆毁，然后神怎么样的去拔出。那么当耶利米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快乐，他不是讲一件事情是别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是，他讲这件事情呢，他自己这个人就在里面，因为他爱神的殿，他爱神的工作，他爱慕神的百姓。所以当他看见这个圣殿被拆毁，当他预告说耶路撒冷要被拆毁，等到他，但他预告说他们怎么样被赶，这拔出，那抛到遥远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耶利米啊，他一面说一面是眼泪汪汪的。所以这就是成功的限制，这就是合乎神心意的限制。所以讲到这个耶利米眼泪汪汪，或者是讲到他这个讲到他怎么样，讲到他怎么样，这个是哭泣的先知。那最清楚的第八章后面和第九章开始，明白吗？那里面很明显的。